到了公元前244年的春天呢，一切准备就绪。李牧啊，让老百姓漫山遍野的放牧，引诱这匈奴入侵。很快啊，就有小股的匈奴到了离边境不远的地方。李牧派了一支小部队出战，假装打败仗，扔下了几千名百姓，还有一些牛羊做诱饵，让匈奴兵抢去了。匈奴的单于听到了前线战报，那是非常的高兴，亲率大军侵入赵国，准备干一票大的。这李牧在匈奴的来路上可就设下了埋伏的部队了。等到匈奴大部队一到啊，李牧为了消耗敌军，先让战车正面应战，限制迟滞敌军的骑兵进攻，然后啊，命令步兵集团居中阻击，弓弩兵轮番远程射击，把精锐骑兵和步兵控制在了军阵的侧后。当匈奴军的冲击受挫之后啊，李牧就把机动的精锐部队有两翼投入了战斗，包围匈奴军于战场。几年养精蓄锐、训练有素的赵军将士，那早已经是摩拳擦掌，个个是生龙活虎，向着敌人那就扑过去了。两翼包抄的赵军骑兵啊，就像是两把锋利的砍刀，轻松的就砍开了这匈奴的军阵。转瞬之间呢，10万匈奴骑兵的命运可就决定了。这场会战也就变成了一场对匈奴的追歼屠杀。10万匈奴骑兵是全军覆没，只有匈奴单于带着少量的亲随仓皇逃窜了。李牧大破了匈奴之后啊，又收拾了赵国北边的一些匈奴属国，迫使单于啊向遥远的北方逃去，清除了北方的忧患。李牧这次大破匈奴之后，十几年内匈奴兵都不敢入侵赵国的边境，这李牧呢也就成了继廉颇、赵奢之后这赵国最重要的将领了。正是由于李牧确保了赵国北方边境的安全，赵国君臣呢才能无后顾之忧地对付秦国的兼并战争啊。公元前333年，秦将桓乘胜进击，率军进攻上党，越太行山，自北路深入赵国的后方，向邯郸进军，形势啊，那是十分的危急呀。赵王急急忙忙地从雁门调回了李牧，任命他做大将军，指挥全部的赵军南下反击秦军。于是啊，李牧率领着边防军主力南下，跟邯郸派出的赵军会合，在宜安，也就是现在的河北松城附近，与秦军对峙。他认为啊，秦军连续获胜，士气高昂，如果这个时候仓促迎战，胜算实在是不大呀。李牧还是用老一套，缩在家里边不出来，等到敌人的锐气都快磨完了的时候再发动反攻。桓这么一看呢，当年廉颇用这招对付王和，今天这李牧还用这招啊。于是呢，他就率主力进攻别的地方，企图啊诱使这赵军增援，以便进行歼灭。李牧察觉到了秦军的意图，根本就不理他，谁说都不理。一段时间之后呢，这秦军的主力去攻打别的城去了，营中啊只有少量的士兵留守。这个时候啊，李牧抓住了时机，率领大军一举袭占了秦军的大营，俘获了留守的所有秦军，缴获了秦军老营中的所有辎重。这李牧判断桓听到老窝被端了呀，必然会回来救援，就部署了一部分兵力在正面阻击。当赵军正面与撤回的秦军接触的时候啊，早就埋伏在侧翼的赵国军队突然杀出，对秦军实施了前行的攻势。经过激烈的战斗啊， 十多万秦军全部被歼灭，桓仅带着少量亲随冲出了重围。桓怕这嬴政要他脑袋呀，畏罪逃奔了燕国。过去呀，秦国的名将白起封号武安君，李牧击退了秦军之后呢，赵王说李牧就是赵国的白起，哎，也封李牧为武安君。转过年来呀，公元前232年，秦王嬴政再次派兵入侵，统兵大将呢就是王翦。王翦这次改变了战法，分兵两路，一路是北上准备渡漳水攻邯郸，袭扰赵国的都城，而他自己呢亲率着主力准备攻击邯郸的背后，将赵国是拦腰截断。但是因为李牧率军抗击啊，邯郸之南有漳水和赵长城做依托，所以这秦军呢是难以迅速的突破。李牧决定南守北攻，集中兵力各个击破。他派手下的大将司徒尚在邯郸以南据守长城，自己呢亲率主力北进攻击远程来犯的秦军。当两军相遇的时候啊，李牧督军猛攻，这个时候啊，赵军个个是奋起厮杀，万分神勇的保家卫国呀，打得秦军是大败。随后呢，李牧又带着大军回到了邯郸，跟司马尚合军准备进攻南路的秦军。秦国的南路军一看北路军被击退了，知道是难以获胜，于是就稍一接触，哎，就撤兵退走了。李牧再次挫败了秦军，这一仗为赵国赢得了喘息的时间，获得了短暂的稳定，这也是赵国最后的辉煌了。但是这几次军事对抗下来，赵国的军事实力也有很大的损失，李牧呢也已经没有力量组织远程的追击了。当时这韩魏两国都听命于秦国呀，尾随秦军攻赵，打跑了秦军之后啊，李牧又向南进军抵抗韩魏的进攻。公元前229年，赵国由于连年的征战，再加上北方地震，造成了大面积的饥荒，国力已经是相当衰弱了。秦王嬴政又派了大将王翦率领主力军直下井陉，然后派杨瑞和率着几十万大军进围赵国的都城邯郸。也就是在这一年呢，韩国已经被秦国给灭了，韩王都做了秦国的俘虏啊。面对来势汹汹的秦军呢，赵王只好再一次任命李牧为大将军，司马尚为副将，率全军抵抗入侵的秦军。秦军多次被李牧打败，大将王翦知道这李牧是自己的劲敌呀，这家伙一天不死，这秦军一日不能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。想来想去呀，这秦王就使出了拿手的反间计。一方面呢，秦王让王翦和李牧打打谈谈，故意拖延时间；另一方面，秦王派奸细到了邯郸，用大量的金银财宝贿赂这赵王的宠臣郭开。这奸细告诉郭开呀，李牧私自跟秦军讲和，还不打算在赵国干了，并且呀，让他把这事儿告诉赵王。郭开这个时候已经知道了秦国是不可战胜的了，就想提前抱大腿呀，同时他又接受了贿赂，自然就照着秦王的旨意行事了。于是这郭开呀，就把秦国交给他的说辞添油加醋的在赵王面前演绎了这么一遍。赵王对郭开的话呀，那是半信半疑，就派自己的亲信悄悄的到了赵军的驻地查看实情。果然呢，亲信看到了李牧跟秦将王翦之间是不断有信使来往，就把这郭开的话当真了。于是赵王马上下令革除李牧的职务，改派赵聪、严巨代替了李牧。李牧听完了赵聪宣读的赵王命令，脸色阴沉地坐在那儿是半天不动。他心里想，哎， 现在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啊，赵王派人来夺自己的兵权，这里边一定有鬼呀。这个时候再去辩解，可就已经来不及了。所以李牧拒绝了服从赵王的命令，于是郭开怂恿赵王派人逮捕了李牧，将他捆绑起来，准备就要杀害。临行之前呢，李牧是痛心疾首地感叹了一声啊，唉，当年廉颇身为赵国的将军，却没有落下好下场啊，没想到他的遭遇今天轮到了我的头上啊。李牧被杀之后啊，副将司马尚的职务也被撤掉了。在这个生死关头啊，赵王的亲近佞臣杀死了领军大将，秦军将士那是万分的高兴啊。过了三个月，王翦的主力军大败了赵军，代替李牧司马尚的两个将领，一个战死，一个逃亡啊。很快秦军就攻下了邯郸，赵王谦被俘，他的儿子公子嘉逃到了代地称王。自此啊，赵国已经不是赵国，而是代国了。代国苟延残喘到了公元前222年，也被秦国给灭掉了。就这样，韩国和赵国最先被秦国灭掉了。韩赵被灭是秦国统一天下的开始啊。这个时候啊，其他残存的国家对于韩赵两国的完蛋那是惧怕的很呐，纷纷谋求对策。那么他们想出了什么样的办法让自己的国家苟延残喘呢？咱们下回接着说。